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耶稣基督做的这件事情的价值是无限的，
因为你要承认了普救论，就谈不上拣选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上现在又开始了烧脑学习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因为我们今天进入饭桌学习派，也就是我们正在学的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12章。我们终于在上一次走出了11章啊。
嗯，
感觉像走出了一条深深的河流一样。
对，这其实是一个有标志性的章节啊。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有标志性的章节呢？我们知道基督教预定论呢，它是5点，对吧？
对。
那么这个恰恰呢，第12章呢，论述的是第3个点。
嗯，
我们在前面用了很大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了伯特纳的这本书中对基督教预定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全然败坏；第二个观点就是无条件的拣选。那么我们今天呢，进入第3点，
嗯，
限定的代数。
对，听到这个限定的代数啊，这几个字其实是不太好理解的哈，特别是如果不看文字的话，光听都不知道哪几个字，因为比较陌生。对，
那就是一些圣经语言。这个限定的代数本身在本书中的文字内容啊，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限定的代数呢，可能是加尔文的预定论中最容易被攻击，也最不容易被接受的一点。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因为我曾经啊，对预定论啊，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理解啊。我曾经问过一个我很尊重的师长，一位牧师，一位老者，我说：“你同意预定论吗？那个5点。”他说我是一个4点的预定论者，就是说他可以同意5点中的4点。那我的好奇心就来了，这5点里头哪一点你不能接受啊？限定的代数他是很难接受的。
对，很多所谓的4点加尔文主义者基本上去掉的那一点就是这一点，限定的代数。那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名词解释哈，到底这个限定的代数哪几个字和什么意思。
首先得介绍清楚什么是限定的代数。那么限定的代数，限定我们都知道就是有限确定的这两个字哈，限定。代数呢，代呢是代替的代，赎呢是赎买的赎。那等一下我们会着重的来解释什么叫做代赎。它和我们说的救赎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所谓限定的代赎，或者是说关于限定的代赎这个主题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基督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是为全人类每一个人没有例外没有分别呢，还是只为神所拣选的人呢？换句话说，基督受死做赎罪祭是要全人类都有可能得救呢，还是只确定要使那些父神赐给基督的人得救？那在这个问题上呢，阿弥念主义它是主张基督为全人类每一个人而死，没有分别。那加尔文主义者呢，则主张在神的心意与奥秘的计划里，基督只为被拣选的人而死，至于其余没有被神拣选的人，只承受普遍恩典，基督的死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海兰，我觉得真的你读到这儿的时候啊，确实是我们已经行到水深之处了。因为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在没有真正的系统的学习过预定论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在没有接受改革宗神学完整的一个教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说耶稣为所有的人做了赎罪祭，我们也经常会说耶稣为你而死，耶稣为我而死，这是我们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怪不得当这个论点被提出来的时候呢，是很多的基督徒难以接受的。我相信难以接受，一方面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我们平常里已经建立在自己脑中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和耶稣基督的情感，他们很难接受说耶稣基督的代赎竟然是限定的，这个题目就让他们很难接受。
对，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词限定的代赎的理解，
对，
所以我们这个要好好的把它展开来讲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把名词解释清楚才可以、
嗯、对，
对吧。首先呢就是关于代赎的问题，
嗯，
什么是代赎呢？它和救赎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呢，伯特纳是有非常清楚的论述的。他说代赎指的是基督受死产生的客观功效，就是使罪恶得赦。也就是说代赎就是这件事它本身不含有指向性的，它本身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就是代赎。那救赎呢，我们发现代赎的时候它的主语是基督，它的整个的内容是跟基督有关，在代赎这件事上、嗯、而救赎呢是指人接受基督受死的客观功效，也就是说人接受基督的代赎以至于主观上得救。换句话说，救赎呢就是代赎的果效。我们这样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吧，像一个炸弹炸开了，那么它到底这个炸弹炸到了谁，临到了谁的身上，这就是代赎和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但这是伯特纳的定义哦。
嗯，
但是我在一些神学书籍上看，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还是把它
通用的吧、
用作通用一个词，都叫有限的救赎。
对
对
对对对，他为什么在这里呢？伯特纳又一定要把代赎和救赎在这儿做一个区分呢？是因为他如果从代赎的角度进入的时候，那么有限定的代赎呢，是比较容易被阐述清楚的。
嗯。那我们知道哈，在西敏信条当中论到限定的代赎是这样说的，所以一切在亚当里堕落又蒙基督救赎的人，就是蒙神拣选的人，都蒙圣灵在适当的时候用有限的恩召使他们信靠耶稣基督，并且被称为义，得儿子名分，得以成圣，并且因信被基督的能力保守以致得救。除了被拣选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蒙基督救赎，蒙神有效恩召，被神称为义，得儿子名分，得以成圣，以致得救。
对、嗯、
他这有点来回讲，其实就是一个逻辑推理啊。
嗯，
在这本书上伯特纳呢自己也说，他说前一章的拣选经过逻辑的推论势必会得出这一章限定的代赎。
嗯
啊，我就在想
这两个关系很有意思啊。我们在说拣选的时候，
嗯，
说的是他前面的给他的一个限定是什么，是无条件的拣选。
嗯，
而代赎的时候成了限定的代赎。那么这个逻辑关系，哎，这个逻辑关系，其实这个条件指的是在人看来是无条件的，神肯定有他的条件，对吧？神肯定有他的标准，只是这个标准没有向我们显现出来。
对，我们说无条件的拣选是指的是神按着他至高的主权所做的。
是的。
那我们在上一节第11章哈，我们真是潜水潜了好远好远啊。
是的。
我们里面有一节讲到了拣选的反面其实就是有未拣选之人。
那就是遗弃。
对，就是遗弃嘛。所以既然有未拣选之人，他这个逻辑就是这样推理出来的。
是的。是的，
因为有拣选，所以呢也有未拣选之人，那么救赎一定就是限定的。
对的。
因为有遗弃的，有没有被拣选的嘛。
嗯，
对吧。
嗯，
除非你认同叫普救法，就所有人都得救。
普救了。
那么、
嗯、
对，那在这里就没有办法限定了。但是正是因为有拣选的限定，就是有没有拣选的人，所以说在这里就是有限定的代赎。
你知道为什么普救论特别特别合人的这个心理哈，即使他作为一个异端邪说，他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呢？因为普救论和拣选是完全对立的。
嗯，
因为你要承认了普救论，就谈不上拣选了，对吧？你就是大水漫灌嘛。
是的，是的，大水漫灌。
对。
那现在就回到伯特纳要介绍到底什么叫限定的代赎。
嗯，
那他接下来就在讲，他说当我们讲到基督代赎的时候，是指的是它的价值是无限的。
嗯，
就第一点我们要理清哈。
嗯，
关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做的这件事情的价值是无限的。嗯，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们常常讲哈，我们说救恩是白白的。
嗯，
但是救恩不是廉价的。
嗯，
因为它的价值 是最高的。
嗯嗯嗯，我刚才说，就很多基督徒从直觉上、从情理上都很难接受有限的救恩。刚才不是说有几个原因吗？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无比的崇敬和无比的爱，他们觉得你怎么能说基督是有限的呢？他肯定你这就是不对的。我觉得到这一点，其实在预定论的第三点，所谓有限的代赎中，关于基督代赎的价值无限是他最精彩的部分。
嗯，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所谓的限定的代赎，第一，限定的不是代赎的价值，第二，不是限定的代赎的能力，仅仅限定的是什么呢？是代赎的对象，
代赎的范围，
是代赎的范围和代赎的对象。那么这里面呢，其实这个逻辑啊，如果大家好好的学习呢，稍微用一些心呢，就很容易理解。
嗯，
因为假如说代赎的对象和范围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代赎是为每个人的，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没有得到救赎的，那么也就这样证明了基督代赎的目的没有实现，他的能力有限。你看他希望为每个人代赎，他也为每个人代赎了，但是并不是他赎了的这个价值，并不是他能够让所有的人得救，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当他的范围被无限扩大的时候，它的价值你会发现被拉低了，也就是说它成了一个或者对某人有用或者对某人无用的东西。
嗯嗯。
所以说假如说你要不限制它的范围的话，它势必让基督的代赎非但没有被真正的体现出它的应有的价值来，反而是让人觉得它成了一个由人来随意的取舍的东西，就像摆在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人们愿意拿，付出一定代价就可以把它拿走，人们如果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它就永远的摆在那个商品的货架上。那么你觉得要是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基督代赎的范围有限，从而证明它的价值无限，是对基督代赎的最大的致敬呢？还是说烂烂的只是说基督的代赎的范围是无限的，那么我觉得其实后者呢，反而是对基督代赎价值的一个折损。
嗯嗯，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满脑袋都是代赎的价值、代赎的范围哦，可能已经听晕了。那我这儿来按照我理解的来讲一下哈，就是当我们说基督的代赎的价值是无限的时候，其实就指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舍命这样子的一个功效是完全的，
对，
是大到足以遮盖每个人的罪。
对，
因为我们刚才在说好像基督有限的代赎，一听起来我们第一反应好像觉得怎么好像感觉基督好像还有什么缺口，怎么还被限定了呢？不是限定基督的价值，而恰恰在说耶稣基督十架舍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罪恶到基督的代赎没有办法遮盖。
是的，
嗯，
我们把它说白了吧，既然你说大家不好理解哈，我们这样说，我们说代赎的功效，假如说按照预定论的说法，基督他代赎是为张三代赎，就张三在基督的拣选之列，他是为张三代赎的，那么张三无论他的罪大到什么程度，他一定会被拣选、被拯救、得救赎。那么如果按照阿弥念主义的这个主张呢，说基督的代赎呢是范围不限定的，对象是全人类的，那么意味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可能在张三的身上他就没发生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最后都得到了救赎。假如说张三没有得到救赎，那就说明耶稣基督代赎的功效在他身上的作用就是零了。
嗯
嗯，
对，反而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能力也有限了哈。
对，还有啊，海伦，其实我们也不要过分担心，虽然我们说的很抽象哈，大家听起来好像在逻辑上特别较劲儿，但是伯特纳的论述它是一层一层，
对，
各个角度论述的。我们在后面多角度的论述中呢，一定能够得到最后一个很清晰的答案。那么也不瞒大家说啊，在上课之前呢，我和 Helen 讨论了另外一个书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我就问 Helen， 我说我们知道这个改革宗神学是加尔文的思想和加尔文的教义哈， 改革宗神学的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我们也知道在改革宗神学之前稍早的时候有真正的信义宗，除了叫信义宗还有什么？
路德宗。
那我们也知道哈，其实是马丁路德由他发起了这场宗教改革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马丁路德他的教义中最鲜明的一条就是因信称义。我就问 Helen， 我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本身和我们说的预定论这件事它有没有从教义上的冲突呢？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哈，因信称义是解释我们人怎么得救，
对，
唯有借着信心，这个信心是指的是信什么，信心有含义的，唯有借着信心被神称为义人，这是我们人怎么得救。但是呢，这个信又是怎么来的呢？
嗯，
凭什么你信了得救了，我没信就不得救呢？
嗯，
哎，预定论解释的就是前面这一块。
是的。
所以它的逻辑关系是这样过来的。嗯，
在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因信称义的信并不是你自己完全是由你自己生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好，一个决定也好。因为什么？因为预定论说得很清楚，第一个论点大家还记得，全然败坏。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他不可能自己产生一个信心去迎接福音，去主动的追求福音。那么这个信也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那么上帝是按照什么把信放在张三的心里而不放在李四的心里呢？上帝按照他至高的权柄做出他自己的拣选，他把信放在不同的人的心里。这是这两个教义互相之间的关系，非但没有矛盾，反而都是互相非常有利的补充。
但是这里头我想讲一点哈，就是作为我们人这部分，我们站在地上活在地上的人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信的人确实是我，举手决志祷告任信的人确实是我。但是我们刚刚说拣选和预定呢，它是发生在永恒当中的。那作为我们站在地上和活在地上的人，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去相信那个永恒当中所发生的神的拣选的这件事情是跟我今天的信是有关的。
没错。
我想多讲一点哈，就关于基督代赎的这种价值无限。我想把它展开一下。我们刚才说了耶稣基督的代赎价值无限，意味着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舍命的救恩这件事的价值是大到足以遮盖每个人的罪，这是指他的这种价值的体现哈。那因为什么？因为救恩是耶稣基督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展开一下讲。为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听到就说，哎呀，你要来信耶稣啊，因为这个上帝的救恩是白白的，不需要你做什么。确实我们学这个伯特纳预定论到今天为止，我们也知道在救恩这件事情上没有人的任何作为和参与，对吧？所以我们说救恩是白白的，但是我们人的第一反应哈，只要白白的都是怎么
廉价
便宜货，便宜没好货。我们常常讲白白的嘛，就是意味着价廉啊，物不见得美啊，可能是比较什么打折的呀，或者是这个比较差劲的呀。不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说救恩是白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它的代价却是昂贵的。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付上了死的代价，所以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呢他所付上的代价却是昂贵的，
没错，
不是廉价的。
没错，
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需要提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有些人听到白白救恩可能以为是不咋样的，好像凭那便宜没好货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这是一个对没有信主的人和没听到福音的人可能他的反应。但是对于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在这里头我们也有一种反应要不得，就是当我们觉得好像白白的救恩那无所谓了，反正救恩已经给我了，那我 该吃吃该喝喝啥都不往心里搁、
嗯、
然后就也不注重悔改，因为我已经得到救恩了吗、
嗯、
我也不注重悔改，也不注意在我真实的生命当中活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来哈、
嗯、
那这也是一个对白白的救恩和昂贵的代价的一个误解，也是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的。
是的，哈伦，你说到我们目前社会人的这种习惯思维哈，对于白白得来的东西就会轻视它。实际上我们用心的去想一下，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是白白得来的。
嗯，对。
比如说生命，就我们不要说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就说肉体的生命，难道是你付钱给了你的父母买来的你的生命吗？
嗯，对。
你的空气是买得来的吗？
对，
阳光是买得来的吗？
是。
所有的这些东西，最珍贵的不能舍弃的东西，
嗯，
恰恰是白白得来的。我也在感谢上帝，为什么这些最最重要的东西是白白得来的呢？因为你根本付不起那个代价。
是的。
嗯，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伯特纳的论述的这个轨迹啊，
嗯，
来往下继续。那么他在这个第一点上强调了基督代赎的价值无限之后呢，他紧接着就论述了代赎是在目的与应用上被限定。也就是说他进一步的去解释，我说的代赎的限定指的是什么的限定。你不能说我把主耶稣基督的代赎价值限定了，反而我是最最大的高举了主耶稣基督的代赎的价值。
嗯 对，我觉得这句话代赎是在目的与应用上被限定、
嗯、
其实倒不如说是在范围上被限定，
在功效上没有被限定，是在范围上和对象上被限定。
对、就是说在能力上没有被限定。伯特纳是这样论述的，他说、
嗯、
如果神使代赎对每个人都有效，就会使代赎本身失去价值。
嗯，
如果代赎可以施行在每个人身上，但是有些人还是灭亡了，那么结论就是，客观来说，代赎使每个人都可能得救，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使每个人得救。
嗯哼，
那按照阿弥念的理论呢，代赎只是使每个人都可能和神的恩典合作罢了。
嗯，
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和神的恩典合作使自己得救。这是阿米念的说法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限定那个价值的话，就是说每个人只要你愿意，只要有机会都可以和神的恩典合作使自己得救。
对，其实海伦，你有没有发现在这儿他的核心的主张还是在强调代赎的价值、
嗯、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代赎的功效。什么意思呢、
嗯、
他说如果代赎啊只是让你有得救的可能，那么这个代赎呢就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因为你有可能得救有可能不得救，对吧？
也可能不得救。
如果代赎可以确保一个人一定会得救的话、
嗯、
那么代赎只能适应于被神拣选的人。
是的，
对吧？否则的话，
否则就普救论了。
对，要不然就普救论，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神的代赎成了一个不确定的事情，他这个代价都白付了、
嗯那我觉得他这句话挺有意思哈。
嗯，
伯特纳说，诶，有一件事儿啊，读者不要误会。
嗯，
啊，我们不要觉得好像阿米念主义对代赎没限制。
不、嗯，
阿米念主义同时他对代赎有明确的限制，这就有一个对比哈。
嗯，
他说，阿米念主义是限定代赎的能力，加尔文主义呢是限定代赎的范围，限定代赎的对象。
嗯，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要看到什么，并不是加尔文主义去限定了代赎的范围和对象。在这里呢、
嗯、
加尔文主义是高举神的主权，他说代赎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这个有限的范围是谁来决定的呢？是神自己来决定的，是神凭着他无上的主权来决定的。在这里有两个东西需要解释。第一，神只去拣选一部分人，不去拣选另一部分人，是基督的代赎没有足够大的功效去拯救全人类吗？断乎不是。基督代赎的功效，如果神愿意，它是完全的可以让全人类都得救的，并不是能力达不到的问题。
嗯、
那么神为什么 不把这个恩典赐给所有的人呢？他说，神并没有把其中的道理呢完全的启示给我们。
伯特纳在这儿他提出了一个对比，他说阿米念主义呢其实是对代数也有明确的限制的。阿米念主义它限定了代赎的能力，因为阿米念说代赎本身不能救任何人，除非人自己愿意和神合作这个代赎才能成就。所以说阿米念主义它是限定了代赎的能力，但是呢加尔文主义它是限定代赎的对象。不过呢加尔文主义是相信代赎的功效，那加尔文主义限定代赎的对象意思就是说，加尔文主义认为代赎的功效只是发生在被预定被拣选的人，也就是说代赎的对象不是所有人，但是加尔文主义相信代赎能使许多人得救。那通过这对比呢，我们就看见加尔文主义者他限制代赎的量，不限制代赎的质。但是阿米念主义者呢，他限制代赎的质，不限制代赎的量。我觉得这个对比还是挺好的哈。
在这儿呢，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呢，伯特纳也举了一个现实的一个图景给我们看哈。他说加尔文主义者认为代赎啊就好像是一座很窄的桥，连接两岸引人过河，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过得去的，但是这个桥是完全畅通的，只要能上了这个桥的人是一定能过了这个河的。那么阿米念主义的代赎呢好像是一座特别宽的桥，但是这个桥啊只到河的一半。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人都能上这个桥，最后那一半呢要靠你自己去游过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和福音要告诉我们的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教义。这也就是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它本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加尔文主义它是出自于对圣经的推导，对奥古斯丁思想的梳理，而阿米念主义我们知道它是出于当时的牧师急于让人翻回教会，不要离弃教会生活的这样一个美好初衷，所以说最后他们在教义上就成了分道扬镳的两个，一个是从神的话语出发的，一个是从人的主观愿望出发的，尽管这个愿望看上去是美好的啊。
好，那关于这么复杂的一个代赎理论哈，就是有限定的代赎呢，我和阳光呢可能讲起来也费劲，因为比较抽象，那我们希望我们讲的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点点的明白。那如果不明白呢还是要去看书。那如果在看书的过程中呢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呢，也欢迎大家课后参加我们的讨论。好吧，我们就先结束在这里。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
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